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在整本圣经中，利未记曾经是我最难读进去的一卷书，因为觉得它就像今天的法律规条一样，虽然指导性很强，却难免枯燥乏味。加上这本不折不扣、精细到位的律法书，通篇都在讲这个记那个记，感觉离我们的现实生活很遥远。但有一次听一位前辈津津有味地分享利未记关于圣洁的核心主题，他说，如果圣经里没有这卷书，我们就不知道所信的神是一位怎样圣洁尊贵的神。如果没有这卷书所记载的赎罪祭条例，我们就不知道为何只能是神的儿子才能成为我们的赎罪祭，就不知道主耶稣为我们所付上的是何等完美、圣洁无瑕的祭。我听了就开始意识到，自己并不了解和认识神，差点就忽略掉书中的宝藏。在读这宝贵书卷时，我的心里就多了几分敬畏和几分好奇，越咀嚼越有味。在祈祷版圣经对这卷书的导读里写道，事实上若能深入理解，便会发现这本可称为祭司手册的书所记载祭司的职事、献祭的条例、洁净与不洁净之物的区别、一年一度赎罪日圣典，以及接触到以色列人生活的每一面的戒律，无不涉及到一个健康社会文化的基本精神。这精神包括在一句话中，就是11章44节所说的，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耶和华是圣洁的。藏在这些典章律例后面的，正是现代道德与精神生活所需要的指南。的确，与当今这个时代日益滑坡和败坏的道德生活相比，利未记中无论是关于圣洁的教导、对伦理关系的要求，包括对食物和环境丝毫不逊色现代保健及疾病预防方法的洁净法例等等，都让人既感陌生又新奇。但如果能认真拆解、细细品读，循着这些在今天人看来早已过时的律法规条，就不单能明白天父上帝对他所造的人是何等的怜悯慈爱，也能了解人类是怎样在罪恶中迷失，又怎样在恩典中失落。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金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 很开心哈，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的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我们查考和分享了马可福音的15章42节到16章20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这一部分的内容。马可福音15章42到47节就讲述了主耶稣他的安葬。犹太人的安息日呢，是由星期五的日落开始到星期六的日落来结束，耶稣刚好在星期五的日落前几个小时来断气。那么根据犹太律法，人们在安息日是不可以从事体力劳动或者是走远路的，也不可让死尸留在空旷的地方来去过夜。所以呢，约瑟就在安息日开始前来去埋葬耶稣的遗体。如果耶稣在安息日死去，约瑟就不能够在当日去安葬耶稣，罗马人便会搬走耶稣的遗体。那么这样呢，就没有犹太人能够确定耶稣的死，反对的人也定会质疑耶稣的复活。比拉多很诧异耶稣这么快就死去了，所以叫一个士兵再去查看清楚。好，有些人就否认耶稣的复活，他们就歪曲事实，说主耶稣并没有真正死去。然而百夫长比拉多、亚利马太人约瑟、犹太宗教领袖以及在现场亲眼目睹耶稣下葬的妇女们，他们都能够证实耶稣是真的死去了。耶稣他是的的确确的死在十字架上了。约瑟在门徒们四散而逃弃耶稣于不顾的情况之下，他就以耶稣追随者的身份来向比拉多去求取耶稣的遗体，并且安放在约瑟为自己所准备的新坟墓里头。这个墓穴呢，大概是在山间用人手所凿成的，人可以走进去。犹太宗教领袖们呢，也看到安葬耶稣的地方，他们就派人去守住墓穴，又在石头上加上封条，以防有人偷走耶稣的遗体之后宣称说啊，耶稣从死里复活了。好，马可福音16章1到20节就讲述了耶稣的复活还有升天。安息日过后，几个妇女就预备了香膏，第二天一早他们去到坟墓，打算去膏耶稣的身体。这些妇女能够做的事情其实不多，他们不能够在公会上来替耶稣去辩护，也不能向比拉多去上诉，他们不能够抵抗群众，也不能制服罗马的守卫，但是他们做了力所能及的事。当门徒四散逃走的时候，这些妇女就留在十字架下跟随耶稣的遗体到墓穴，他们又为耶稣的遗体来去预备香膏，他们就把握所有机会来为耶稣去做事。那么神就因为他们的忠心和努力，就赐福给他们，让他们最先看到主耶稣的复活。好，我们做信徒的也应当充分利用一切有利的条件，把握所有机会，为基督来去做力所能及的事。天使向这几位妇女宣告主耶稣的复活，并且吩咐他们来去告诉门徒。主耶稣的复活对基督徒来说是很重要的，也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那么原因呢，有以下几点。首先，耶稣是按着他的承诺从死里复活的，那么这样我们就知道耶稣他是信实的主，他的应许永不落空。好，第二，耶稣他是神永恒国度的统治者，他的复活就确保他是活着的基督，而不只是一个意念、一个希望或者是一个梦想，他是又真又活的神。好，第三，耶稣复活了，我们将来也会复活。好，第四，神使耶稣的身体从死里复活的能力也会临到我们，使我们在道德和灵性上已经死去的生命能够又活过来，继续的更新和成长。好，第五，耶稣的复活是教会向世人见证的内容，我们不只是教导一位良善老师的生平，更宣告耶稣复活的事实。复活后的主耶稣向门徒去显现，吩咐他们往普天下去，把福音传给万民听。随后呢，耶稣就被接回升天，坐在父神的右边。好，那么到这里呢，我们就完成了马可福音所有章节的领略和纵览了。结束了这一站新约圣经马可福音的游览历程之后， 我这个圣经导游将会继续的带领大家，随着我们这辆圣经巴士来开启下一站旧约圣经利未记的研读历程。希望整个圣经的游览旅程会让你更加期待，并且带给你更大的惊喜，也让各位呢更加有得着。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先对《利未记》来做一个简单的导读。有神学家曾经说过，《利未记》是圣经中最重要的一卷书。那么也有资深的传道人说，《利未记》呢是圣经中最了不起的一卷书。圣经起首的五卷书称为摩西五经，《利未记》呢是其中的一卷，作者是摩西。整卷《利未记》中，以色列民一直停留在西乃山，神在那里颁布律法。你还记得出埃及记的结尾吗？出埃及记第四十章就讲述了摩西带领以色列人按着神的吩咐立起会幕，然后呢，神的荣光就充满了会幕。利未记紧接着就教导在会幕里边敬拜神的规矩和次序，这是一卷关于敬拜的伟大书卷。利未记是耶和华呼召的意思，神已经临到会幕了，向人来说话，神不再从西乃山向人来说话了，神呼召以色列人到会幕去朝见他，神教导他们应该怎么样去朝见神，怎么样在神面前行事为人。教会的意思就是蒙召的一群人，我们就是蒙召的人。当时呢，神在会幕呼召以色列人亲近他，那么今天主耶稣亲自的呼召我们，他在约翰福音十章二十七节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所以呢，我们可以从利未记中来领受到非常精彩的信息。好，利未记是一卷关于敬拜的书，整卷书都是在教导献祭、庆典、礼仪、敬拜仪式、规条、洁净、会议、节日、节期、法则、警告等等规矩。这些外在的规矩呢，都是含有属灵的真理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一节他说，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哥林多前书十章六节保罗又说，这些事都是我们的鉴戒。好，罗马书十五章第四节保罗说，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彼得告诉我们说，旧约是教导我们属灵的真理。彼得前书一章十到十二节他说，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着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他们得了启示，知道他们所传讲的一切事不是为自己，乃是为你们。那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现在将这些事报给你们，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些事。好，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三节作者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好，利未记用最稀奇的方式来去传达神的旨意，让人就联想到了基督。那么这对我们这些现代人来说呢，也是有非常奇妙的教导的。圣经翻译家丁道尔在他的《利未记》的序言中，他就提到，虽然看不出献祭和庆典起源的源头，但是当你一旦寻见基督，听到他的奥秘，这些献祭和庆典作为比喻或者是例子，可以生动地让你来认识基督以及神藏在基督里面的奥秘。我们今天敬拜神已经不需要一定的仪式或者是场地了。以色列人遵守许多的规矩和仪式，但是在约翰福音四章二十一到二十四节，主耶稣对井边的撒玛利亚妇人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 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利未记这卷书的主旨呢，就是认识耶和华的圣洁。整卷利未记的信息呢，大概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就是利未记教导人靠着献祭来到神的面前。在书中，赎罪这个字眼儿出现了45次。赎罪呢，是遮盖的意思。牛羊的血并不能够真正的除掉人的罪，动物的血只是把罪给遮盖起来，直到基督来的时候才把罪给除去。使徒保罗在罗马书3:25，他说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仁爱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先时所犯的罪，就是指人们在信主前所犯的罪。对于那些生活在旧约时期基督到来之前的人来说，他们的罪又如何解决呢？如果神要惩罚他们，那岂不是对他们很不公平吗？如果神拯救他们，基督的牺牲岂不是没有必要了吗？保罗说，借着十字架上的耶稣，神就饶恕了全人类的罪。即使旧约时代的信徒并不知道耶稣的名字，或者是耶稣的具体的生活，他们仍然可以凭着仰望弥赛亚来临的信心而最终得救。你看，神从来没有接受牛羊的血作为罪的赎价，但是神的要求是必须要流血。牛羊所流的血只是把罪给遮掩起来，旧约子民在等待基督的降临。那么换句话来说，神把人类在旧约所犯的罪给记在账上，等基督降临的时候，耶稣就一次付清。主耶稣不但是付清了我们过去的罪愆，那么现在的将来的也都一次的偿清。利未记最重要的经文就是在17:11，这是关于赎罪的。经文说，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我把这血赐给你们，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因血里有生命，所以能赎罪。如果只是靠着献祭没有流血，那么人到神的面前，罪并不能够得到赦免。好，第二部分，利未记教导我们说，必须成为圣洁，才能够与神同行。圣洁这个字出现了87次。利未记20:26说，你们要归我为圣，因为我耶和华是圣的，并叫你们与万民有分别，使你们做我的民。神对他的百姓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饮食、团体生活、日常生活的细节，都定了严格的律法。对于今天的基督徒来说，这些律法大多可以运用在属灵的操练上。这就是我认为应该读利未记的原因。我们这些罪人借着基督的宝血就来到神的面前。希伯来书9:25-26，作者说，也不是多次将自己献上，像那大祭司每年带着牛羊的血进入圣所。如果这样，他从创世以来就必多次受苦了。但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凡被基督宝血所赎回的人，如果想要敬拜神、蒙神喜欢，那么就必须来过一个圣洁生活。希伯来书13:20-21，作者说，但愿赐平安的神，就是那凭永约之血是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好，从新约的观点来看呢，利未记是一卷了不起的书卷，因为它让人联想到了耶稣基督。对不追求属灵生命成长的基督徒来说，这是一卷沉闷无比的经卷。 你很少会听到有人说喜欢查考利未记，但是利未记呢，真的是一卷非常了不起的书。利未记的材料大部分呢都是非常合乎逻辑性，而且安排有序。我们可以按照内容主题清晰地列出这卷书的大纲。第一到七章就讲述了献祭的指示。利未记一开始教导的五种献祭，包括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和赎愆祭。那么就像一个清晰透亮的水晶雕刻，让人就联想到了耶稣基督的本质属性和他受死的细节。好，八到十章就讲述了祭司制度的设立。第十一到十五章就讲述了洁净的指示。神为他子民提供的饮食是清洁有益健康的，也为我们的心灵供应了属灵的食物。神指示了对产妇的照顾，使我们可以明白神对女性的看法。在这卷敬拜的书卷中，神要我们注意到麻风病及其处理的方法。那么为什么会用这么长的篇幅来去谈麻风病呢？一些对圣经有深刻理解的人发现，麻风病就像罪，玷污了人对神的关系。麻风病人必须用一种不寻常的祭物，就是两只火鸟来去洁净。这两只鸟让我就想到了耶稣基督的死和他的复活。我亲爱的朋友，如果你我在这个世界里边不想被罪所污染，我们就得对基督的死和复活有深刻的理解，而且还要把真理应用到我们的生命中，并且活出基督徒应该有的样式。好，十六到十七章就讲述了赎罪日的条例。赎罪日的祭典让人就联想到了基督要成为献祭的祭牲。会幕中燔祭坛的重要性也让人联想到了基督的十字架那最根本的特质。十八到二十章就讲述了圣洁生活的指示。二十一到二十二章就讲述了祭司的职责以及献祭的指示。从第十八章开始到第二十二章，经文强调的就是神教导他的百姓日常生活的细节，显示了神希望属神的人在家中能够尊神为大。神愿意参与到你的工作、你的家庭、你的生活，所以呢，我们要警醒，不要把神排在我们的生活之外。好，二十三到二十五章就讲述了胜利的指示。第二十六章就讲述了祝福和咒诅。第二十七章就讲述了归圣的估价和赎价。好，圣经前三卷书的关系就是，在创世纪呢，我们看到人类堕落了；在出埃及记，我们看到人类被救赎了；在利未记，我们看到人类在敬拜神。我们可以比较对照一下出埃及记和利未记。在出埃及记，神赐下赦免，而在利未记，神要求洁净；在出埃及记是神就近人，而在利未记中是人亲近神；在出埃及记，神拯救以色列民，那么这让人联想到基督是救主；而在利未记中，献祭需要动物的血，那么这让人联想到了基督，他是献祭的祭牲。出埃及记就凸显人的罪，而利未记就凸显了人的污秽。在出埃及记中，神从圣山对百姓来说话，而在利未记中，神从会幕中来对百姓说话。在出埃及记，神吸引百姓跟神来相亲，而在利未记中，神保守百姓亲近神。好，神在圣经中多次向百姓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那么这也是利未记中其中一个主题。利未记教导我们如何避免去犯罪，如何圣洁的来去追求属灵生命的成长。圣经强调，在神的国度里，爱是中心点，但是爱的中心却是圣洁。圣经不仅说神是爱，也说神是光，那么这表明神的爱呢，是一种圣洁的爱。不圣洁的爱会成为一头不受约束的怪物，破坏神完美的定律。而没有爱的圣洁会使迷失的罪人绝望。在神的神性跟作为中，爱跟圣洁两者是绝对平衡的。神的圣洁并非只是消极的啊，强调没有污秽，而是积极有动力的。 这是神达成完美的旨意，他所流露的一种完美的性情。曾经有一位牧者说，假设一位大能者从天上的光明世界中降临下来，要诊断教会的属灵疾病，或者是有一位圣者在我们中间住上个一年半载，我可以肯定在他的众多报告里头都会列出一项声明，那就是信徒明显地患上了慢性属灵厌倦症，重视道德程度极低。我亲爱的朋友，放眼这个世界，你看到了什么呢？你能够明白这位牧者的话中的意思吗？今天教会给人的印象就是大群的会众，装修的富丽堂皇的建筑物，庞大的经费以及影响政治的能力。信徒不再是因着圣洁的特质而与众不同，他们反而是生活在黑暗中，盐似乎失去了咸味，灯似乎隐秘收藏了。那么唯愿借着研读和应用利未记这卷书的属灵原则，让我们越来越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对这个世界呢，来发挥出盐和光他们应该有的作用。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那么从下一次节目开始，我们将会分章节的来对利未记呢进行查考和分享，我请大家提前预备并且熟读一下经文。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很乐意地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有很多人不喜欢读旧约圣经，认为那个允许以色列人屠杀迦南本地人的上帝太过残忍。也有很多人质疑，慈爱的上帝为何会允许那么多苦难灾祸和不公不义的事发生？甚至还有人认为，既然人是上帝所造，上帝又那么爱人，就应该对所有人负责，一视同仁地拯救每一个人。所有这些对上帝的误读误解，都可以在利未记里找到答案。因为神是慈爱也是公义的，这两种在人看来似乎有些矛盾对立的属性，却透过利未记这本非常特别的书卷淋漓尽致地彰显出来。愿你我都能认真查考研读，好好领会其中的深意。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勤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
遵行圣经的人真正